听众姐妹晚上好啊，在这里祝大家再次问候大家，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休息，反正我是休息得很好啊。我们专门到一个吃得好，也能够休息，能够睡得好的地方。那我们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啊，非常开心。我们也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谢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并且给我们平安。也愿主同样把这样的平安喜乐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拔摩岛的福音，1月11日。拔摩岛的福音1月11日，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来看1月12日哈。但是1月11日的内容真的相当好。1月11日的经文啊，存心节是启示录1章5节6节。那我们学的这个拔摩岛的福音呢，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全球总会出的啊，请我们的蒋宝林老师，现在罗马琳达神学院的院长啊，让他写的晨钟课啊，早晨的晨，钟声的钟，晨钟课啊，就早晨钟敲响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早晨就是灵修的时候了啊，我们就把它叫做灵修啊，也是个灵修课哈。每天都是由一节存心节，然后接下来是写存心节写晨钟课的这个作者哈，让他呢再来给我们解释这些经文啊。所以我们先来读经文。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启示录1章5节6节。40岁以前，我对高尔夫球的兴趣都不是很大。那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演说之后，两位牧师邀请我到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一场球。找人借了一套球具之后，我便同他们一起冒着炎炎夏日去了球场。不久我便获悉了一个特殊规则，似乎是大多数牧师们在打高尔夫球时都遵循的。当时两位牧师中的一位啊，本牧师站在一个小坑的球座上，坑边的路上长满了丛林。他击球之后，球弹起来跳到了不到50码的丛林里。他不高兴地说，我想我要来一次夹击啊。对他的话当时我很不理解，但立刻就明白了。只见他伸手到自己的兜里取出了另一个球，然后放好它重新击球，就好像他上次的那次击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意识到夹击就好比第二次机会，重新击球的机会。但不知怎么搞的，本牧师的球技越来越糟，因此他不再是有时给自己夹击了，而是不断的给自己夹击的机会，甚至还制造夹击的二夹击、三夹击。当然这些形容词是我当场发明的，直到他自己满意为止。啊，我真的发现这样打高尔夫球的方式很轻松，因为成败不在一球之间，不时的给人夹击的机会能消除打球的压力，使整个活动变得更愉快。电脑也有类似的功能，返回键，接着它你可以回到犯错以前的状态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前面我们前几天也提到过哈，我们注意到 Pony 老师呢，他有一个习惯啊，他是因为知道这是灵修书啊，他就不想他的内容太沉重啊，太严肃，所以他会在每一天灵修正式进入主题之前，他都有一些小故事啊，来引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共鸣啊，跟圣经教训的一些共鸣。所以他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他说他40岁以前啊，对打高尔夫球不兴趣不大，后来啊，他有一次经历开始打高尔夫球了。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我们中国打高尔夫球有一点像是身份的象征哈，觉得好像都能去打高尔夫球了。那因为很贵的嘛，场地在咱们中国场地也是很那个很贵的哈，高尔夫球需要场地。但是确实在美国，高尔夫球其实是一般人的一些很普遍大众化的一个运动项目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牧师啊，基本上都去美国，相对便宜很多。便宜很多，因为美国地大物博嘛。所以胖子老师就讲到哈，说他后来参加了一次打高尔夫球啊， 那么他就发现在这一次打高尔夫球当中呢，有一个叫 Ben 啊 Ben 的一个牧师啊，他呢打了以后没有击中啊，没有打到自己的目标，于是呢他就从兜里自己就取了一个高尔夫球出来，他把它叫做夹击，那这个是严重违反高尔夫的规则的哈啊，你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在正规的球场上来说，但是呢那个 Pony 老师就发现说，在咱们安息会的牧师当中，大家好像都是一个默认的一个规矩，就是大家因为为了好玩嘛，倒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哈，好像都是这样的，倒不是为了比赛，所以他就可以随便乱来哈，就是自己再掏出一个球然后再来打啊，打一次不中再打第二次，第二次不中再打第三次哈，每次可以就好像我们下棋可以毁棋一样的哈，而且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所经历到的啊，他觉得哎这样打球倒蛮好的哈，能够不时给人夹击的机会，消除打球的压力，使整个活动变得更愉快。然后由此呢啊，泡林老师也特别提到说，电脑也有类似的功能，返回键，接着他你可以回到犯错以前的状态啊，就是你总有纠错的啊这一个机会。好，接下来就切入正题了啊，最后一段这里说啊，当然这样的比喻并不精确，但是当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你的人生中就出现了类似夹击的机会，你有机会重新开始，将过去的一切罪疚和重担都除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的死让我有可能挣脱过去的链条，重新开始，蒙受赦免。耶稣的宝血不仅使我们脱离罪恶，还使我们不再惧怕，怕我们所做的某件事会让他不再接纳我们，怕我们最好的表现仍然不够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但我是不时会使用一次夹击的啊。这里落实到正题啊，非常好。他就说，其实当我们前提啊，在这里说前提是，当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出现了类似夹击的机会啊。这一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注意，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犯错啊，我们也说我们自己信上帝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自己信上帝哈，但是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状态，我们的整个生活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过，那你可能就不见得有夹击的机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是夹击的机会实际上是主给你的啊，是主给你的，而且这不是说命运给你什么啊，夹击的机会是当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大家要真的要注意，就是主是一个特别能够把人的生命从无到有的这样来重新创造的啊，因为在创世纪里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是巴拉的意思，就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是可以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事物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我们把生命交给主的时候，那什么叫做把生命交给主？因为我们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是把生命交给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类似夹击的机会啊！如果我们不把生命交给主，那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命运不会不见得会对你怎么样你可能会越过越惨但是当你把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你就会有夹击的机会。那么我们真的需要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把生命交给主。那在这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生命交给主，那就是你不再做你生命的主宰。我们经常会说我的地盘我做主，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做不了主我们是没法做主的。我们的生命，你想想你能为你的生命做什么主我们大家可以仔细来想一想，思考一下，你能让自己长高吗？你能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就能让自己长高的确，我前段时间是听到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朋友是一个女士，就通过 就是敲骨啊，骨头啊，这样对骨头做手术，让骨折，让他骨折不断的最后让自己增高了，他确实能够使自己增高但是经历了痛苦的过程，他也后来有很多事情他不能摔跤等等，就说你不是你可以做一些超长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起码你是做不了主的你能让自己永远不生病吗？你说你生了病过后你能保证自己就很快就好吗？其实这些都说不清楚都说不清楚。你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脑子，我们能保证我们脑子始终都是正常的吗？我就发现我们周围有一些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到了年老他就会有这种小脑萎缩啊什么的，这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实际上我们需要承认，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我对我自己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我可能有很多打算我可能有很多计划，我可能会想自己会干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脚步不随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路定自己的脚步，人的道路不随自己人的脚步不随自己。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来主宰自己的生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受造物，你是受造物的这么一个现实，人是受造物的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应该让我们每个人意识到我们都是在依靠着神依靠着一个比我们更高的一个生命在存活着，我们没有一样不是从外面借的我们的食物你得去买来你得吃到自己身体里头，然后再吸收消化，空气你也得从外面吸进来，然后你才能维持生命你甚至就是你连你的社交你如果不依靠人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要乘公交车，你要开车，要加油这些其实都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真的是一个依靠着别人生存的一个有机体那么当你承认自己说我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借来的，是依附于更高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交给一个可靠的。那可靠的是谁呢？在这里从圣经还有从我们这一次拔摩岛的福音我们这个 Pony 老师他也说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要交给主交给主。为什么交给主因为原因非常非常简单，我们的主本身就是掌握着我们的生命的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气息是来自于主的当主把他的气息呼给我们的时候，呼在亚当的鼻孔里的时候，亚当才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活人才成为了一个能够活动的一个有机体。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主在掌管着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其实你就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我们是把我们的就好比是一个创造的一个制造你汽车的或自行车的一个人他了解这个自行车的性能，他了解汽车的性能，现在你让他来帮你维护这个自行车，来教你怎么使用这个自行车。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造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生命交给主，那主就会告诉我们怎样来使用我们的生命这生命有哪些潜力。实际上我们都不是学生命遗传工程或者学基因这些方面的我们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了解的真的不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潜力，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智力什么我们都是对自己都没有那么了解的，但是主知道啊，主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困难，我走不下去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愿意把生命交给主，那主因为他是创造你生命的，他就必定知道你这个生命应该怎样走，你这个生命应该怎样使用，才能够让你的生命达到他赐你生命的那个目的。而且既然主是创造你生命的，他就能够让你的生命重新有活力所以在这里当然我们提的这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遇到坎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觉得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你真觉得你活不下去了觉得你过不下去了，觉得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想到的这个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才有一个还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跟我说觉得自己跟自己的配偶有点过不下去其实在这里我其实往往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正好就是你需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因为实际上主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你怎么来让你能够度过能够比如说你觉得你跟你配偶过不下去了，你怎么来让自己又过得下去呢你觉得怎么你本来说自己没法过了，你怎么来让自己可以过下去呢？那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交给主，你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了，是什么？离婚呀，分开呀。你选择的是逃避，你选择的是失败。就离就你主动就去，那我就把这段就离了。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说我们对生命的一种态度我们并没有说好像好像离了婚你就怎么样我们大家注意我们都是可以有家计的机会的但是我在这里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段我就来说举例子，比如说因为前几天就碰到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你想逃避。当你发现自己想要逃避一段婚姻的时候你主动想要逃避一段婚姻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是没有把生命交给主的。但如果你相信你相信你的生命是有潜力的，而且主是能够使一个死亡的东西，一个没有的变成有。你说主在创造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种混沌，那种混乱状态，那是宇宙的混乱状态，终极混乱。那不是你的两人关系能够比的。那个宇宙的混乱状态是超过了你的人际关系所能够比的那种混乱。但是主都能够在这样的空虚混沌的地球的这种混乱状态，原始状态当中，这种无序当中，它能够造出有序来。所以在这里，你把生命交给主，你就需要相信我们平常说我相信主是我的神我相信主是创造主，我是我的救主，这些你说大话都没有用。弟兄姐妹，当你相信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你所相信的这个创造主就能够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就能在你的夫妻关系上，就能够在你的职场关系上，就能够在你的亲子关系上，就能够给你赋予你生命以有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创造力，它能创造你的生命，这就是信心。那么你把生命交给主，你如果是愿意的话，你又这样相信的话，那你就不会选择逃避不会选择失败不会选择去主动的接触一段关系特别是像我们说婚姻的这种立约关系，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的这种关系所以在这里这个前提真的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就我们现在口头上说自己信耶稣的太多了，我们不乏这样的人这些人在讲台上他可以这样说 啊，他可能在教友当中也可以这样说，在朋友当中也可以这样去做见证，我信上帝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但是一个人真的信不信，真的是不是愿意把他的生命交给主，真的是在于他的实际行动啊，他是不是肯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主，然后按着主的旨意来行，相信主是创造主，能够让他的生命啊从无序变成有序。其实主这个创造主是时刻等待着我们的配合的。主的创造力从创世的时候起就没有失消失过，主一直在创造啊。但是关键就是汤尼老师这句话就说，当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你的人生中就出现了类似加急的机会啊。这个是前提，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我们会说啊，我们还有机会，但是真的是需要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主啊，交给主，交给主是要让我们自己相信主，要放弃我们对我们生命的主宰啊。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不是啊，都不是为了要啊自己开心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做的很多决定可能一时暂时的会让自己不开心，但是当你是顺着主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终究长久的果效是开心的啊。其实现代的教会啊，现代人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啊，都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40多岁啊，快奔50的人了，我也遇到很多问题啊。尤其是我常年在美国，回到国内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跟自己的家人、最亲的人格格不入的啊。但是我还是真的是感谢神啊，就是我总记得啊，自己是一个传道人，自己是要为主传道的。你既然在传道，你必须要先把主的这个道，你先要愿意去遵行，你得先活出你自己所相信的来。而且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你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话，你今天你就会拥有一个美满的人际关系啊，一个跟自己的亲人啊，特别是跟自己的这种小家庭啊，你都和睦的。但关键就是我们需要不放弃，我们需要努力。其实外面的光鲜啊，我就是为什么今天想到说这个，就是前几天哦，我们有一位传道的啊，有一位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现在我的事业是，原话不是这个哈，大体意思就是他现在的事业是如日中天哈，但是呢，就是觉得家庭啊，觉得有点过不下去了。其实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位弟兄或姐妹他才经历。其实我们都曾有经历的，我们很容易在事业上干得风风火火的啊，干得风生水起的，很好的哈 啊好像在教会里别人也很尊敬你啊，在讲台上啊，人家也觉得你很温柔啊，然后啊很谦卑，嗯，然后嗯你也很漂亮，很帅啊，很精神，个子高高的或者怎么样，人家都很羡慕你哈，工作又好啊，然后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那种让人觉得很风光的事情。但是真的真正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交给主，还是在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要问自己啊，你现在还有没有，你除了神以外有没有爱你的人，除了神以外有没有你爱的人啊，你是除了工作以外，你还有没有可以倾心的、可以去付出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你像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的神啊，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神，我们就有加急的机会啊！这里潘老师说，你有机会重新开始，将过去的一切罪疚和重担都除去啊！我们有机会，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占大便宜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基督徒严格来说，我们不占便宜， 但是我在这里要加引号说是占大便宜的。为什么占大便宜的呢？就是我们总比很多人有机会多啊。我们的使徒保罗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就是像刚才那个牧师，那个本牧师一样，他打了那个球然后没中，从兜里再掏一个球出来夹击，老师说就好像他以前没打过那个球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上帝里面，上帝因为他是创造主啊，咱们真的是别忘了，这个创造主有一个最大的功用，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可以重新创造，且大家别忘了他是从无到有的造。那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你抹了啊，可以把你的整个过去的这些记录都给你抹了，然后你就是一个新的机子了，你这个新电脑，你这个新手机，但你的账号还在那儿，他就重新你的人格什么的，你在上帝面前，你这个人你都在这里，好，他再重新在你账号当中给你装，啊，给你装新的信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是有机会重新开始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敬拜的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敬拜的是一个创造主，是一个掌握生命的一个主。他能够让你重新开始，而且他的工作，他最重要的工作，他最出色的工作，他最为得意的工作，他从一开始在生命当中一开始强调的工作，那就是上帝创造天地啊，重新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我们过去的一切罪疚和重担都可以除去，上帝可以除去我们良心的重累啊，这是任何人都达不到的，都办不到的。以前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的罪通过按手在羊的头上，就把他们的罪啊就转移到羊头上。但是那个羔羊的血，它不能洗净以色列的良心。真正以色列人的良心，他们的罪疚和重担是在什么地方除去的？都是在最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都是在耶稣基督后十字架时期，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犯罪了，我们就需要在上帝面前去悔改，去认罪。他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死可以使我们挣脱过去的链条，重新开始蒙受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有人就说撒旦的这个工作哈，他就是要指责你啊，他就说你犯了什么。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的过去，让我们有链条，把过去作为我们的链条来拴我们，来束缚我们，让我们沉浸在过去的这些罪恶的这种链条当中，罪恶的牢笼当中。当我们想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撒旦就在你耳边说，哎，你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怎么样了啊。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啊，我们过去的罪都可以在主耶稣那里一笔勾销啊！就像那个强盗，弟兄姐妹，大家最知道那个强盗了，对吧？那个强盗肯定是杀过人啊，偷过东西。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凭着信心，圣灵感动他，他接受了圣灵的感动，看到在他旁边的这个耶稣，他可能以前他也听到过耶稣的名字，他今天看到了耶稣这个样子。他也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都不知道。所以强盗听到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他自己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也接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就跟主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主耶稣当即就跟他说说我今天我就可以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就是其实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他完全可以可以想，哎呀，我以前杀过人我以前偷过东西我现在都已经要死了，我行吗都会这样但是圣经的道理其实真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比我们的人更仁慈。我真的太感谢上帝了，哈，太感谢神了，就是他来做我们的审判官，不是人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啊。人做审判官，人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啊，人会去整人，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我们的神对任何一个人，包括反对他的人，包括憎恶他的人，他对任何一个人，他都不是那种啊要去整他们的心态啊，他都是爱的心态啊，神就是这么样一个神，所以他总是能够用慈爱的啊，用他的慈圣爱所啊来牵引我们，但是撒旦不是这样啊，撒旦他会让我们记起以前，他会让啊来指控我们，你像在撒加利亚书三章啊，这里就讲到啊，这里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啊，这是在以色列人啊回归之后，从巴比伦回归，那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之后，他们就是非常具有负罪感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以前啊在王国时期啊，再就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两国王国时期哈、啊，国王的王啊，王国时期的时候，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神就让他们啊被掳到巴比伦，又被掳到亚述。所以当他们这些回归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残垣断壁，他们心里是充满了对自己的罪的这种悔恨的。所以大祭司约书亚啊，这个约书亚他就代表了当时回归之民。那祭司在上帝面前，他的功用跟先知是完全两样相反的，先知代表上帝向上帝的子民说话，但是祭司是代表神的子民向神说话。所以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代表了他心中所有的，还有他自己就都代表了当时以色列在上帝面前的这种有罪的啊这种心态啊，觉得是因为我们祖先和我们自己违背了神啊，我们才被巴比伦70年，现在我们回来了，看到这些残垣断壁，我们也知道我们对不起神啊。所以大祭司约书亚在异象当中啊，这个撒加利亚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异象，因为撒加利亚是当时回归之民的这个先知啊，他要给回归的民，这些从巴比伦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回归的民，要让他们，要给他们传达上帝悦纳他们的信息。那么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就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啊，撒加利亚就看到他说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稣啊，就是基督，就是圣子哈、啊，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说撒旦是一个专门去跟上帝子民作对的，专门指出他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就揪住不放，然后就来啊、让他们不再信靠神啊，让他们会觉得哎，我太有罪了，我不配啊，然后我就远离神，神啊，你就离开我吧，你别救我了，我不配，就真的就放弃神，这是撒旦啊，撒旦最喜欢做的。所以这里撒旦与约书亚作对，然后接下来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和华上帝看到撒旦在控告约书亚啊，撒旦的一个特征就是控告弟兄的啊，这在启示录12章也是说到哈、啊，地狱还有祸的，因为那控告弟兄的，那昼夜控告弟兄的，现在被赶到啊，被赶下来了啊，到你们当中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撒旦的这些工作就是控告弟兄啊，凡是控告弟兄的，他做的就是撒旦的工作啊。但这个控告不是说，不是像我们啊，说我们为了教会啊，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去纠正，去向他指错啊，这个圣经允许。但他这个控告就是要证人啊，是这种整的心态。所以他在这里讲，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的耶和华责备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拣选？因为撒旦就认为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所代表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民是不应该蒙上帝恩眷的，他们应该被上帝丢弃，他们有罪。但是上帝明确告诉他，我拣选耶路撒冷， 那就是建设耶路撒冷的名呗，对吧？不是那座城。然后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啊，站在耶稣面前。使者耶稣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是你脱你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啊。这里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约书亚，你说他上帝有没有说他没罪？没有，他的确有罪，他的衣服的确是污秽的，他所代表的他的以色列民包括他自己，他们的确是有罪的，的确是污秽的。撒旦说对的，这一点是对的啊。上帝没有睁眼瞎，没有说皇帝的心意，没有说看不到，没有。但是神在这里啊，做了一件事情，神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让他脱去罪孽，而且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不是说只在撒加利亚的这一个意象当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因信称义的那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场景，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演。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一幅场景通过撒加利亚这位先知描述出来？是因为我们都跟那些蒙救赎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从巴比伦城出来的，我们都曾经在巴比伦的罪恶之都待过，我们都在那里，几乎我们是信了主过后，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啊，我们都犯错，虽然我们不想犯错啊。所以约书亚他是接受撒旦的指控啊，说我是有罪，他是上帝也是说他是污秽，但是我们每一天啊，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都通过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他每一天他都用耶稣基督33年的这一个好心为完美的人生来替代在我们身上。今天可能你做的事情，可能我做的事情，我可能没有骂人，我可能没有没有仇恨人，但是可能我说的话可能比较刻薄啊，可能我的心啊说话的这个动机可能不纯，可能是幸灾乐祸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可能因为我们是有罪恶的倾向性的，你信了耶稣过后，你的罪恶习惯行恶，你像我的犯罪历史啊，也是有40多年了，你活了多少你就犯多少年的犯罪历史啊，犯罪经验很充足，所以你总在这么一个倾向性当中。但是我们的内心总是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不愿意过反叛神的生活啊。其实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是神的儿女的人，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是下意识的反叛神，就是明确的不愿意跟从神的脚步啊。所以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时不时的会犯罪啊，我们就算我们没有过失，没有表面的这种犯罪，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不清洁，所以像保罗说，我虽没有过错，但我也不认为自己就能称义啊，就是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人，你信了主过后，你还是罪人嘛，你是一个重生的罪人，你每天都需要耶稣基督把你的污秽的袍子给你脱下来，然后每天晚上都给你穿上啊，或者每天啊都给你穿上他的33年的干净的衣服啊。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啊告诉撒旦说，你对我的指控是事实，是起不了作用啊，因为主耶稣在我这一边，神在我这边啊。所以罗马书就会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句经文，我们会去说啊，我们患难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像就是我们还是要信主，或者是啊，或者是愁苦啊，或者逼迫啊，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像都是说我们还是照样要相信神啊，尽管有逼迫、有患难、有愁苦什么，我们都要相信神，好像是以我们为一个出发点。其实弟兄姐妹，罗马书8章这里说的，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他更多的强调的是神对我们的爱的这种不变，这种给我们有加击的机会。无论什么 都不会让我们与神隔绝，除了一个，圣经上提到不得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这是什么罪呢？这就是我们存心不遵守神的旨意啊，存心抗拒神的旨意，存心一而再再而三形成一种习惯的反抗神，反叛神，我们生活在叛逆的状态当中，这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故意的不求神的饶恕，故意的生活在犯罪的状态当中，特别是当我们不认错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在这里就是说，当你让耶稣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我们可能脱去过去的链条，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把生命交给主，把生命交给主，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罪人，你必须认罪，你不能说我没罪啊，你不能说啊我打人没罪，我骂人没罪啊，或者是啊我伤害了人没罪，或者我离婚我没罪，或者是啊我今天啊那个贪心了我没罪，我犯奸淫了我没罪，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能够脱去过去的链条，我们接受撒旦的指控。当我们接受撒旦指控的时候，其实是十条诫命啊，撒旦是根据十条诫命来了，他也根据十条诫命，十条诫命证明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就有罪啊。但是我们承认我是不好，我不好，但是我愿意悔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经上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加基的例子最明显的是谁？大卫。大卫是最明显的，大卫犯奸淫，霸占别人的妻子，又杀害了别人妻子的丈夫。但是最后啊，当拿单先知很勇敢的到他面前来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一下子认识到啊，大卫没有说啊我没错，他没有这样说啊，大卫是马上就认自己的罪。因为当你认罪，当你承认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时候，你才可能脱去过去的链条。当你不认罪的时候，过去的罪的链条还在你身上，因为你还没有得蒙赦免。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脱去罪的链条，上帝没有给我们指出任何一条别的法子。而且弟兄姐妹，这一条法子不难啊，这条法子不难，它是让我们在主耶稣里头谦卑。当你在主耶稣里面，你愿意认自己的罪，愿意说我确实做的不对，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把我的生命交给主，我这样是在顺着我自己的血气行事，我是在顺着我的情欲行事啊，我是在顺着我那一个自己的这种啊这种任意妄为的心在行事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交给主了，主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你。所以当你挣脱过去的链条的时候，你就脱离罪恶，你就不再惧怕了。大卫跟扫罗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相反的例子。你看同样是犯罪，其实我是觉得扫罗从罪的这个性质来说，他完全没有大卫厉害，对不对弟兄姐妹？扫罗不过就是自己献祭了嘛，不过就是没有听撒母耳的话嘛。扫罗有没有杀人？没有啊，在他不蒙上帝喜悦悦纳之前，被上帝丢弃之前，他没有杀过人，他也没犯过奸淫，没有。扫罗的操守比大卫好得多，从圣经上来看，扫罗的记录比大卫好得多，不良记录大卫多的是。但是为什么扫罗就被上帝就弃绝了呢？神为什么就没有给没有给扫罗，好像从表面上看哈，没给扫罗第二次机会啊。首先我们说神是给了扫罗机会的，而且神，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一定是公平的一个神，他给了扫罗机会，但是扫罗自己不给自己机会，扫罗从头到尾不认错啊，扫罗从头到尾你看他都不认错，他没有。当撒母耳在说你为什么献祭的时候， 扫罗说，百姓让我献祭啊，百姓要走了，我不献祭他们就得走。然后当撒母耳说，为什么你没杀那个亚玛利的王的时候，扫罗说百姓爱惜。所以你会看到，就说扫罗他对于自己的罪，他总能找到别人的原因，不去找自己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罪责。那我们真的不需要去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只需要让自己脱离罪，让自己脱离过去的锁链，不再惧怕。我们只需要自己能够在神面前得自由，然后我们就有加祭的机会了。我们的生命只有当我们自己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不愿意拿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来主宰我们生命的时候，神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无到有的创造。大卫承认自己的罪啊，他没有说这都怪八十八呀，只要他在外面洗澡的啊，然后他还可以说乌利亚呀啊，谁叫他一天到晚以工作为重，好像冲锋陷阵的，他如果不冲到前头，他不是就不死了吗？所以大卫其实他也可以找理由的，但是他没有找，因为他知道自己，他能够面对自己。我在这里推荐大家啊，去听一下伯凡时间里头，他里头有一个说，伯凡说有一个又陌生啊，一个我们既陌生又亲近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那、啊、我们自己往往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平常你说你是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可能你也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做传道人啊，你可能别人也觉得你真的是把生命都很奉献的，看你一天在为工作忙，像个劳动模范似的啊！但是真的你有没有把生命交给主，是看你在处理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还是按照主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即或你是犯了错，我们犯了错，我们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这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定是我们需要先脱离罪恶啊，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而我们脱离罪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他还会接纳我们啊。我们不要惧怕啊，怕我们所做的某件事会让他不再接纳我们，怕我们最好的表现仍然不够好。所以潘宇老师说，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我是不时会使用一次加祭的啊。我想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饶恕弟兄70个7次，所以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自己就饶恕了我们70个7次啊。对于犹太民族也是这样啊，在犹太人在但以理书9章当中，上帝告诉但以理说，我为你本国和你本国之民定了70个7啊。所以其实后来当彼得问耶稣说，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吗？耶稣说70个7次，实际上也是有点隐含着对但以理书9章的啊这里的一个暗示啊。其实上帝在历史上对他的子民是70个7次，而且我们要注意，这70个7次只是最后70个7。这之前你要是去看列王纪、历代志，你会发现上帝哪里有70个7了。所以在这里，上帝实际上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个我们大家的榜样，我们小学的榜样。他自己向我们指出我们最崇高的榜样、崇高的目标，就是效学他。因为我们本是他造的，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应该学主的榜样，不要糟践自己，不要糟蹋自己。当别人用恶来对待你的时候啊，或者当撒旦在控告你的时候，对吧，说你过去有多少罪，不要听他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不惧怕，我们知道我们总有机会，因为主赦免我们，他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是70个7次啊。所以潘云老师这里的 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因我不再是过去的囚徒，我的罪恶也蒙了赦免，我今天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帮助我将自己的罪和软弱都带到耶稣的宝血那里，给我因与神和好的自由感。弟兄姐妹，那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我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当我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像我就觉得我愿意活出我自己的信的时候，在大方向上我是愿意主来给我掌舵的时候，我就活得很快乐，很开心，就会很自由，很有盼望，比我在这里也愿意主能够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他和好、跟神和好的这种自由感。愿我们将自己的罪和软弱都带到耶稣宝血那里，愿我们都蒙他得赦免。好，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门。